好，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书第五章，路加福音书第五章第十七节到二十六节。好，从第十七节开始。有一天耶稣教训人，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却因人多寻不出法子抬进去，就上了房顶，从瓦间把他连褥子坠到当中，正在耶稣面前。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这说健忘话的是谁？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就说，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当众人面前立刻起来，拿着他所躺卧的褥子回家去，归荣耀与神。众人都惊奇，也归荣耀与神，并且满心惧怕，说，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事了。我们再来看啊，马太福音的第九章，再看一下马太的记载啊，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一节，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众人看见都惊奇，就归荣耀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好，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我们读的第一段，路加福音说第五章十七节到二十六节。我们的主题是罪得赦免，是人最大的需要。罪得赦免，是人最大的需要。好，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唱一首赞美诗，第九十四首。我们经文是路加福音书第五章十七节到二十六节，耶稣医治这个瘫痪的病人。我们的主题是罪得赦免，是人最大的需要。我们看到这段神的话语给了我们一个伟大的教训，让我们看到罪得赦免超越一切地上的祝福。刚才我们看到，当到主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的时候，他没有对这个摊子说小子放心，你的瘫痪病已经得到痊愈了，已经健壮了，恢复了。主耶稣是从赦免他的罪开始的，他先对他说你的罪赦了。刚才我们看马太里面说的是，小子放心，你的罪赦了，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快乐起来了，因为你的罪赦免了。虽然那个时候他的身体还没有好转，他仍然是瘫痪的，但是主耶稣却叫他可以快乐起来，因为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正如大卫在诗篇里面所告诉我们的，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所以让我们看到罪得赦免对我们世上的人，我们每一个罪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这是我们最大的需要。因为即便是一个人，他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每一天 都每一件事情那样的顺顺利利的，可能身体也很强壮，没有病痛，又能够吃用，在各样的事情上都能够按照他所想要的得到，可能他的学业都是那样的名列前茅，他的工作也是平步青云，甚至可能有权有势，家庭和睦，甚至享受很长的寿命，这些可能都是我们世人所羡慕的福气。但是跟我们得到罪得赦免相比，就算不得什么，因为那些东西正如所罗门所说的，不过是虚空的虚空，使人忧伤，因为这一切地上的福气都不过是暂时的。假如你没有基督，你就没有神，你就没有盼望，这世界上的任何的好处都满足不了你灵魂的需要，你的灵魂仍然是那样的空虚，因为你没有基督就没有赦罪，你跟神是敌对的，那么你的结局就是永恒的灭亡，因为这是罪所带来的结果，罪的工价就是不仅仅是我们肉体的死亡，而且我们所面临的是我们灵魂的那永恒的灭亡。但是今天只要你像这个摊子那样带着那样的信心来到耶稣基督跟前，你相信他，你就能够同样得到这样的福气。主耶稣会对你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你就可以快乐起来，你就有平安了。如果你真的得到了这样的福分，神真的对你的心里面说小子，你的罪赦了，那么你就跟先知哈巴谷有那样的会有那样的共鸣。正如在哈巴谷书的第三章十七节先知书上所说的，虽然他所面临的境况是那样的糟糕，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也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他们是那样的所面对的境况是那样的糟糕，但是他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当到你真的经历到神对你的赦免，你所有的罪都得到赦免的话，你一定会像哈巴谷先知那样在心里面那样的他赞美神，你会以神你的救主为乐。所以即便是可能你还身患绝症，可能虽然你过着贫穷的日子，甚至你可能只能躺在病床上，但是你可以因耶稣基督你的救主为乐，你心里面会有神所赐给你的那种的平安。所以罪得赦免是每一个罪人最大的需要，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我们来寻求神，我们来听神的话语，你的目标是耶稣基督，因为只有他能够来赦免你的罪。正如圣经上告诉我们，耶稣基督降世就是要来拯救罪的，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来解决你我罪的问题，他是来赦免凡信靠他的人的罪，而且这是神白白的恩典，不是凭着我们身上有什么东西，而是完全是因着耶稣基督他自己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是为了他自己的缘故，他来赦免那些凡信靠他的人，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他所付出的代价。所以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帮助每一个来到他话语面前的人，让我们真的都能够带到一颗敬畏感恩的心，懂得来呼求他。当然你真的像摊子那样，你在你心里面来到他的跟前来求他来赦免你，来拯救你，今天你也会有这样的盼望，他会像对摊子那样说，他也会对你说 小子你的罪赦，愿神真的赐下他的恩典在我们中间来实现这样的拯救。好，在开始之前我们再次的来向神祷告，阿们。好，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十七节，路加福音书第五章第十七节，我们的主题就是罪得赦免是人最大的需要，罪得赦免是我们人最大的需要。我们看到这一件事情记载在三本福音书里面，在马太、马可、路加全都默示下来了，记载了三次，显然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值得我们多多的去思考，而且反复的去思想。可能这段经文我们听过很多遍了，但是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是活的，是非常的丰盛，值得我们多多的去听，多多的去思考。那么这里面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加百农。马太告诉我们，这是耶稣来到了自己的城。耶稣出来公开侍奉之后，他常常的住在这里。耶稣往四面八方，往各城各乡去传讲福音的时候，去传讲神国的福音，叫人悔改信福音，他会回到加百农这个地方这个城。他在加百农来教训他们，医治各种各样的疾病，行了那样多的神奇奇事，而且耶稣在他们中间，所以他们有多么的幸福。耶稣称加百农已经升到天上，因为主耶稣在他们中间，亲自的来教训他们，来教导他们，传讲的是最纯正的神国的福音，那是神的儿子造成肉身，主耶稣亲自的向他们所传讲的，而且他是用那神级骑士来随着来见证，他自己就是从神那里来的，是神所差来的，神与他同在，神的能力在他身上，他就是那全能的神。但是加百农的大部分人可能还是不信，不相信他是神，不相信他是基督，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所以很多人没有从主耶稣那里得到真正的福气。可是虽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很多人，那些病人，他们中间的病人，患各种各样的疾病的人带到耶稣身边，可能都经历到主耶稣的医治，但是这些福气都只是暂时的，人还是会面临着死亡。如果没有经历耶稣基督的赦免，经历他的赦罪，那么死后就是审判，就是地狱的刑罚。而且这些听过福音却还不信的人，他们所要受的刑罚要加重，更加的严重，比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要更加的严重。正如在马太福音书十一章二十三节这边说到的，马太福音书十一章二十三节说，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义呢，若行在所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所以虽然他们有那么多的机会听到主耶稣所传讲的那纯正的神国的福音，而且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真的经历到耶稣基督的大能，很多人还是那样的不幸，没有得到那真正的恩典。虽然他们身体上他们的病灵得到医治，但是没有得到真正的恩典，因为只有罪得到赦免才是真正的福气，这福分才能够存到永远。而地上的福气，你得到医治，你的健康，你的长寿，都不过是暂时的。所以这里面主耶稣又回到了加百农， 他有一次的又一次公开讲道，之前他退到了旷野去祷告，因为有许多人来到他身边，并不是真正的来寻求那永生的福分罪得赦免，但是更有一些人是来攻击耶稣的。这里面经文告诉我们说，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他在旁边坐着，他们是从各地来的，从各个城镇乡村，可能有犹太的，甚至走入耶路撒冷的，他们可能有的是公会里面的领袖。这些犹太人信仰中的这些领袖，这些人只是坐在旁边，他们不是来领受主耶稣的教导，他们可能只是来抓他的把柄，来窥探耶稣，是来敌对耶稣的。所以他们可能在他们的信仰当中，虽然占据着那些显要的位置，作为他们信仰当中的领袖，甚至可能作为他们信仰当中的榜样，但是他们却反对耶稣，对耶稣是嗤之以鼻。虽然这是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早期，但是即便是在这个时候，他已经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他所传的道是有权柄的，不同于他们的文士。所以耶稣的名声已经传扬出去了，所以说证明了他不仅仅是一个人，也不仅仅是一个先知，他证明了他是神，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但是他们对所听到的、所看见的不以为然。我们想那个时候，那的教会就是犹太的教会，他们的领袖是那样的骄傲、自义，他们属灵上基本上是死的，他们不希望神所应许的弥赛亚以耶稣来的那种方式出现。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降生，他没有像他们所想象的生在王宫里面，没有像他们所想象的那种荣耀的降临，主耶稣是生在贫穷的木匠的家里，甚至是生在马槽里，他是那样的卑微的来到这个世界。而且耶稣基督所传讲的是叫人必须要悔改相信福音，而福音所指向的就是耶稣基督，让他们接受赦罪和新的生命。而且无论主耶稣走到哪里，他都是传讲悔改赦罪相信福音，但是他们仍然是那样的敌对，他们不愿意接受，他们不喜欢，他们是那样的敌对，他们只是坐在旁边，为的是要抓住机会来诋毁他，来攻击他，来反对他，他们根本不是来接受耶稣的教导。这是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虽然他们坐在旁边，他们却不是愿意来接受耶稣的教导。所以我也希望我们每一个，我们不像这些法利赛的文士那样，只是坐在旁边想要来诋毁主耶稣。我相信我们的每一个人都强过这些人，但是我也不希望你只是坐在旁边，只是在那里凑热闹，或者像这些拥挤在耶稣身边的人，他们只是围着这个世界上的好处而来的。这些拥挤在耶稣身边的人，他们可能得到了他们所要的那些好处，他们的病人可能得到了医治，或者是满足了他们的一些好奇心，因为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够来医治病人。所以如果你来到教会，你是要来寻求耶稣，你是来向他求他来帮助你，不只是围绕这个世界上，你不是只是求他来帮助你，来解决你世界上的问题，让你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过得好一点，让你赚到更多的钱，或者说让你在考试当中得到更好的成绩， 或者让你的疾病得到医治，或者在你的困难当中能够帮助你。虽然这些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懂得寻求那最好的，可能神会因着他的丰盛的怜悯和他的慈爱会给你这些你所想要的。但是今天神的话语在教导我们，这些东西跟你罪得赦免相比就根本算不得什么，因为神就是让你赚了全世界而你却失去了你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如果你没有因相信耶稣基督而罪得赦免，这些东西你就是赚了全世界，那没有任何的益处。我们看到这些坐在旁边的法利赛人，这些教法师并没有从耶稣那里得到好处，虽然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但是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他们不觉得自己需要罪得赦免，他们认为自己做得很好，他们努力的仔细的去遵守他们的律法的要求，各种各样的仪式，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足够良善，他们甚至连薄荷茴香都献上十分之一，他们都是一板一眼的想在字面上去遵循他们自己所设立的各种各样的要求，却没有真正的去按照神所教导的去遵循。但是他们认为神会喜悦他们，神会接纳他们，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有纯正的血统，所以他们中的一些人是那样的骄傲，是那样的自义，认为自己不需要悔改，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违背神的，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所以他们是那样的自义。所以虽然他们也来到了耶稣身边，但是他们得不到真正的好处。虽然耶稣基督有能力来医治他们，也有权柄来赦免他们，但是他们永远得不到，因为他们不信，因为他们歧视，他们敌对基督。同样的，如果你轻视基督，你如果对有关于耶稣基督的是神的话语你不感兴趣，你认为自己一生有很多的犯行，你不觉得你自己需要基督，你不觉得自己需要赦免，你不渴望被神所接纳，不渴望罪得赦免，你不害怕自己走那宽阔灭亡的道路，所以即使可能你坐在神的会中，你也不会从神那里得到真正的福气，因为你不信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那么你就不可能从他那里得到那真正的福气。所以虽然神的能力在那里与耶稣基督同在，但是对他们一点好处也没有。这对别人有好处，就是对那些真的需要的人，对那些愿意去接受耶稣基督教导的人，对那些被主耶稣基督所劝勉去悔改来认识他的人，对他们有好处的。主的能力有耶稣同在，但是只有那些相信他的人才能经历到神的大能，而即便是那些坐在耶稣身边的人，他们因着不信，他们因为敌对耶稣，所以他们不会经历到神的大能，不会经历到神的恩典在他们身上。所以同样的，可能我们每一周，我们每一次都能够听到所传讲的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知道基督就是基督的福音，就是神的大能，但是只是拯救那些相信的人，只有那些相信的人才能够经历到这福音的大能，就是神的大能。所以虽然你可能也每一次来坐在神的会中，你也听到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你只是坐在那里，你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 你不凭着信心去领受，你可能只是听你自己所感兴趣的，你必须要把自己交托在他的手中，你要悔改你的罪，你要相信耶稣基督，你才会经历到福音的大能，你才能够真正的得到他赦免你的罪。所以你需要求圣灵来帮助你，让你不再是做一个旁观者，求圣灵能够赐给你这样的恩典，让你能够像这个摊子那样，凭着信心那样迫切的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你迫切的想要得到基督的医治，得到他的拯救，得到他的赦免。所以如果你今天就是现在，你能够像这个摊子那样，从你的心里面迫切的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你求他来赦免你，求他来医治你的灵魂，来拯救你，你会经历到这个摊子所经历到的这样的福气。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摊子，这一个引人注目的这个人，第十八节，这里说有人用褥子抬的一个摊子，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却因为人多，寻不出法子抬进去，就上了房顶，从瓦间把他连褥子坠到当中，正在耶稣面前。我们来看看这个人，他是完全瘫痪了，躺在床上，他连可能连坐起来都困难，他根本不可能行走，他是一个完全无助的人，可能连吃喝都需要别人来帮助他，需要别人来伺候他。因为马可告诉我们，这个人是四个人抬的，抬来的，所以可以预料到这个人的瘫痪是非常糟糕的。虽然这个人的身体瘫痪了，但是他的思想没有瘫痪，他的精神没有麻木，没有麻痹，没有瘫痪。可能有的人因为瘫痪已经麻木了，可能他没有任何的愿望了，就像那个躺在第四大池旁的那个病了38年的那个摊子，他在那里面，当到主耶稣来到他的身边，对他说是你要痊愈吗？但是他并没有立刻回答说我要痊愈。这个人可能都已经麻木了，他已经灰心了，连愿望都没有。但是今天这个摊子，我们可以看到他那种的迫切，他那种的渴望，在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的时候，他没有退缩。所以如果不是因为他自己那种的渴望想要得到医治，更重要的是他不仅仅是渴望得到他的身体的医治，而是渴望他得到耶稣的赦免，要得到赦罪，否则他很难来说服四个人把他从家里要抬到耶稣所在的地方。他迫切的渴望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而且他对主耶稣有那种的信心，所以当他们来到耶稣所在的地方，看到那里面有那么多的人，他们没有办法来到耶稣跟前。我相信这个摊子一定是那样的恳求那些人为他让一条道路，但是没有人能给他让路，因为每一个挤在耶稣身边的人，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需要，所以没有人愿意来为他让路。所以如果这个摊子没有那种的迫切的话，他没有那种渴望来到耶稣基督跟前，我想这四个人绝对不会做出那种的举动，把他抬到房顶上，甚至要把房顶拆通。马可告诉我们，他们把房顶都拆开了，拆开一个洞，把摊子连褥子一块坠下去。他们不计那样的后果，他们甚至不考虑房主会怎样的来对待他们。所以正是因为他那种的迫切和信心，使他经历到了主耶稣的恩典。因为我们从主耶稣对他说的第一句话，他说你的罪赦了，马太告诉我们，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摊子 他是过的那种的痛苦的日子，他的精神是那样的沮丧，他不开心，他的这些痛苦并不只是因为他的身体疾病所带来的，更可以说他是为了他自己的罪而悲伤，这是他不开心的根源，超过身体所给他带来的，所以他更渴望得到罪得赦免，超越了他的疾病得到医治。所以他来到耶稣跟前的时候，主耶稣知道他最想要的是什么，因为主耶稣是神，他知道他的心里面所想的，他知道人的意念，所以主耶稣解决了他最大的需要，因为罪是人一切痛苦的根源。所以主耶稣没有先对他说，说你的瘫痪病治好了，而是对他说你的罪赦了，他就可以快乐起来了，可以高兴了。即便那个时候他的瘫痪病没有得到医治，他还只是躺在褥子上，他身体上还没有力量，但是他现在已经可以快乐起来了，因为他已经经历到主耶稣基督的赦免，他已经跟神和好了，因为主耶稣称他为儿子。在马太福音书里面，那个小子其实原文指的是儿子，他称他为儿子。这个人因为相信耶稣基督，他被称为神的儿女了，神接纳他，主耶稣基督接纳他，耶稣基督赐给他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这个人他完全的相信耶稣基督能够赦免他的罪，他相信这个拿撒勒人耶稣就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就是基督，是神所差来的，所以事情就会按照神国的规则成就了，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因为这个摊子真的是那样的而相信这位主耶稣。那么同样的，你想要得救的话，你要向这个摊子学习，你懂得迫切的来到耶稣基督这里，你不要被这个世界上的各样的事情所阻挡。我们知道我们灵魂的仇敌，他会利用各种各样的东西来阻挡你来到耶稣基督跟前，可能会利用你的身体的软弱，甚至因为你的偏见，可能你的困难，你各种各样的，甚至你的爱好，你的工作，你的生活，你的学业，你的家庭，甚至可能你的朋友，都会来阻挡你来到耶稣基督这里。但是你必须要认识到，你必须来到耶稣基督这里，因为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来赦免你，而且你必须要相信他，要经历到他的赦免，否则你不可能放心，你不会有真正的快乐。而对于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要像这个四个人那样，要凭着信心也把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把我们最爱的人带到耶稣基督这里，要把他们带到他的福音里面，他的话语当中。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不仅是看到这个摊子的信心，是看到了他们五个人的，包括才这个摊子的四个人的信心，是他们看见了他们的信心。所以我们要凭着信心把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人带到耶稣基督这里，我们不仅仅是满足于把他们带到教会，我们必须要凭着信心带到基督跟前，因着神自己的恩典和他的大能，让他们能够经历到耶稣基督的拯救，他的赦免，否则我们绝对不会满足。因为即便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好处，他们取得了各种各样的成就，各样的成绩，都不能满足我们的心，除非他们真的自己相信了耶稣基督而经历到了罪得赦免，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欢喜和快乐，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满足。因为只有罪得赦免，才会有其他一切的祝福。我们看后面的几节经文，21节， 而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就议论说，这说健忘话的是谁？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就说，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看着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马太和马可进一步告诉我们，这些人只是在心里面议论。这里面也是同样告诉我们，耶稣是知道他们是在心里面议论。所以你们心里面议论的是什么呢？主耶稣是神，他能够读懂我们每一个心里，我们的心，我们心里面的意念，我们的思想想法，他都知道。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我们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隐瞒他。这些文士，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根本没有把耶稣当作神看待，他们心里是那样的轻视耶稣，说耶稣是在亵渎神。这些人有这样的知识，说只有神能够赦免罪，但是他们根本不相信耶稣是神，甚至他们中的许多人不相信耶稣是先知，他们根本不尊重他。耶稣知道他们心里面所存的，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还是那样的怜悯他们，没有因为他们的敌对就弃绝他们，还是耐心的来教导他们，并且给他们证据，希望得着他们。所以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寻求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何等的慈悲和怜悯。主耶稣同样没有因为我们长久的悖逆不信，就让死亡临到你的身上，他还存留你的生命，他还让你能够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是想要得着你，让你相信他，让你归向他，他赐给你恩典，他来拯救你脱离永恒的灭亡。所以我们绝对不要像这些文士法利赛人那样继续的不相信耶稣。这里面主耶稣知道他们心里面在议论什么，主耶稣就对他们说，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其实对神来说两样都是一样容易的，但是对于人来说两样都不可能。你说一句话就能够让这样一个瘫痪的病人起来行走，可能吗？那绝对不可能，他们自己心里面很清楚，他们做不到。但是人会说亵渎的话，就像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心里面所议论的。所以我们也看到天主教的那种的异端，他们让他们教徒向神父去忏悔，来告解他们的罪，神父呢对他们说赦免的话，这就是在亵渎神。因为人根本就没有赦罪的权柄，即便是再有名望的牧师都不可能有权柄来赦免你的罪，只有神能够来赦免罪，只有耶稣基督，只有他有权柄。虽然他道成肉身成为人子，但他还是全人的神。所以今天主耶稣告诉我们，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赦免人的罪，并不是因为他是神就可以平白无故的来赦免人的罪。我们的神他是公义的神，罪必须要得到刑罚，圣洁的神绝对不可能与罪为伍。耶稣基督赦罪的权柄乃是用他生命的代价，他在十字架上替所有信他的人承担了他们的罪的刑罚，他要那样的付出代价，流出宝血来受死所换来的。所以神将所有的权柄赐给了主耶稣，只有耶稣基督能够赦免人的罪。所以这个摊子经历了耶稣基督赦免他的罪，是因为他相信耶稣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他相信耶稣基督是神所预备的羔羊，他来除去他的罪。所以 他赦罪了权柄士，用他生命的代价所换来的。而旧约里面的所有的信徒，那些得救的人，他们经历到罪得赦免，能够被神称义，也都是相信神所应许的，相信神会在他所定的日子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为他们赎罪，为他们担当罪的刑罚。所以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就是因为欢欢喜喜的仰望耶稣基督的日子，他的信心看见了耶稣会为他赎罪，所以他是因信称义，他得到了赦免。所以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不是因为我们身上有什么，不是因为你改进了，不是因为你变得更好了，是为了他自己的缘故。所以正如以赛亚先知书43章23节25节，在以赛亚先知书的43章25节，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我们经历到他的赦免，不是因为你身上有什么善行，不是因为你比别人更好，是因为你相信耶稣基督他为你付出的代价，是他为他自己的缘故来赦免我们，涂抹我们的罪恶过犯，不再纪念。所以我们不要从我们自己身上去找，而是要把我们的眼目转向耶稣基督，只有他能够来赦免我们，而且他随时的准备好来赦免凡相信他的。所以在这里面，主耶稣借着神迹来证明他有赦罪的权柄，证明他就是神。既然你们这些人，他对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说，既然你们知道只有神有赦罪的权柄，那么现在我给你们一个证据，这个完全瘫痪的人，我用神的大能来医治他，叫他能够立刻的起来行走，证明我就是全能的神。所以后面的两节，这里面放到耶稣对他们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当众人的面立刻就起来拿着他所躺卧的褥子回家去，归荣耀与神。众人都惊奇，也归荣耀与神，并且满心惧怕说，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事了。所以这里面当到主耶稣对这个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所以我们也看到前面这个摊子因为相信耶稣基督，他已经经历到罪得赦免，他已经成了神的儿女。所以说我们看到相信的人会来顺服主耶稣基督一切的吩咐和他的命令，他没有质疑耶稣的命令。虽然这个时候瘫子还躺在褥子上，他的瘫痪病还没有得到医治，他身上可能还是没有力气，但是他没有从他自己身上去想，他没有想他自己根本不可能行走，他没有说我怎么可能，我怎么能够拿褥子起来回家呢，他没有任何的质疑，他没有考虑他自己的状况，他没有凭着他自己的认为，也没有凭着他自己的感觉，他是立刻的顺服主耶稣的命令，而且立刻的行动，他相信耶稣是那全能的神，所以他完全的忘记了他自己，他已经经历了主耶稣的赦免，他的平安在他的心里面，所以他的专注，他只有耶稣基督，他的心里面只有主耶稣基督，他时刻的准备来听从他的命令，所以当他主耶稣吩咐他的时候，他立刻就做出行动。所以因着他信心的行动，主的能力就同时进入到他的四肢百体，他的疾病完全的得到恢复，得到医治，他有力量了，他就拿着他所躺过的褥子回家去了，归荣耀与神。 他那样是赞美神。所以当到你来到主耶稣基督跟前，你真的认识到他是那位全能的神，他就是神所预备的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罪孽的，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付出了那样的代价，他已经为你预备了那美好的救恩，你是来到他的跟前来仰望相信他，你不是去看你自己，看你甚至不是看你的信心，不是看到你自己的感觉，而是相信主耶稣基督是他来拯救你，他来赦免你的罪，不是看你身上有什么东西，就像这个摊子一样，他不是看到凭着他自己的能力，而是相信主耶稣基督，既然他这样的命令他，那么主耶稣必定会给他那样的能力，让他有那样的能力去做这样的事情。同样的，只要你懂得来信靠他，他会赐给你相信的能力，让你来相信他。那么这里面同样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测试，我们怎么知道一个罪人真的因信而得救，经历到主耶稣的赦罪，就是他会完完全全的来顺服神的一切的命令，不管神怎样的吩咐，他会怎样去即刻的遵守。主耶稣不管吩咐他做什么，他都会去做什么。所以这是每一个真正的得救人真信徒应该遵守的。我们懂得来到神的圣殿当中，按照神的吩咐，尤其是在主日，我们懂得将主日分别为圣，我们懂得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不可停止聚会，除非你真的病卧在床，除非你真的有非常特殊的原因，我们要按照神的吩咐来遵守他所给我们的命令。所以如果你根本不遵守神的命令，你根本不爱基督，你不爱神，不爱神的教诲，那你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的罪还在你自己的身上，你还是爱着这个世界，还是爱着罪，那么你跟不信的人没有什么区别，甚至可能比那些不信的人更不好，因为你自称是信徒，你却没有见证，你没有属灵生命的表现，那只会成为别人的绊脚石。所以这里面给我们每一个跟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一个很好的测试，你真的像这个摊子那样能够立刻就顺服耶稣基督的命令，立刻的去行动，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能力，乃是靠着神的恩典，你相信他，他会赐给你那样的力量，赐给你那样的恩典，去来遵守他的命令。所以第二十六节，他们都很惊奇，就归荣耀于神，他们赞美神，并且都充满着畏惧，说我们今日遇见了非常的事了。经文没有说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起来赞美神敬畏神，他们看见了这样的事，心里还是那样的刚硬敌对神。耶稣基督已经给了他们那样的证据，证明他是神，他有赦罪的权柄，但是他们还是硬着心。那么我们每一个我们听到神话语的人，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有权柄，他有全能，他有赦罪的权柄，他能够看见人的信心，他不仅能看见人的信心的行动，他也看见了那信心的本身。所以你有没有信心他看得见，因为信心本来就是他所赐的。所以当主耶稣看见这个人的信心的时候，他是先来处理人的罪的问题，因为这是人最大的需要。所以如果你根本就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你不知罪的话，所以即便是你可能承认自己是罪人，但是你从来不悔改自己的罪，你不想脱离罪，那么主耶稣不可能来赦免你的罪，你还想保留你所喜爱的某些罪，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使命 就是要把他的儿女他的子民从罪中拯救出来，使他们脱离罪。所以他不可能拯救你又把你留在罪中，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必须要悔改你的罪，你要求主耶稣基督来赦免你，你必须要相信他，他会来赦免你，而且他有权柄来赦免你，他也愿意来赦免你。所以你需要经历到这样的赦免，当到你相信他的那一刻，就必定会经历到罪得赦免，因为这才是你所追求的最大的福分。这是其他各种福分的保证，因为只有罪得到赦免，才会有其他的福分。正如大卫在诗篇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可以再来看几两三节经文，在诗篇的103篇第三节，诗篇的103篇第三节，我们看到这里面大卫的诗篇里面说到，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所以我们看看神首先是来赦免我们的罪，当到我们真的相信他的时候，他是来先赦免你的罪，因为罪得赦免是最大的祝福，是其他各种祝福的保证。所以这里面很好的教导我们，而且这个摊子所经历到的也这样的告诉我们，他先来解决他的罪的问题，从赦免他的罪开始，然后来医治他的疾病。所以如果神赦免了你的罪，你想想他还会任凭你灭亡吗？觉得不可能。正如保罗所说的，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如果他真的赦免了你的罪，他必定会拯救你到底，因为主耶稣基督的赦免，他的拯救是永远的。正如保罗所告诉我们，凡靠着他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他的赦免是永远的，是直到永远，是不会后悔的。你不可能今天他的赦免你还会灭亡。那么问题就是，你有没有经历到神的赦免？如果你还没有的话，你就没有得到神真正的祝福，你的罪还在你的身上，那么你所面临的就是罪主给你带来的灭亡。而且神赦免人的罪是最奇妙的事情，神是那样的圣洁，他是公义的神，罪必须要受到刑罚，但是神因着他的丰盛的怜悯和他的爱，他不愿意罪人都灭亡。我们知道天使犯罪了，神没有救拔天使，他却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神为了救赎我们，来赦免我们的罪，他必须要舍弃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位有父神同等第二位格的神，他要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要亲自的上十字架，他要将自己的生命献上，他用他的身体灵魂替你我的罪担当我们的罪所付出的刑罚，他要这样的来赦免我们的罪。所以这是最奇妙的事情，只要你来相信他，你所有的罪都会在那一刻得到完全的赦免，神不会再记你，不管你的罪有多大。主耶稣说过，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也正如使徒约翰所说的，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九节，这里面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不管你几十年来你的罪数都数不过来，不管你是拜偶像，不管你是你的不信， 只要你来承认你的罪，你悔改你的罪，相信主耶稣基督，你所有的罪都会得到赦免。在你信他的那一刻，你所有的罪，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都会得到赦免。所以你懂得来求他，你相信他，他能够除去你的不信，他能够赐给你信心，赐给你相信的能力，他能够使你悔改。所以真正的悔改绝对不是你自己每天去数算你今天做错了什么，你说错了什么话。悔改乃是神的恩赐，神赐悔改的心。所以这都使徒行传第五章三十一节所说的，使徒行传第五章三十一节说，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将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就是赐给那些信他的人。神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那些信他的人。所以你要懂得来求他，来赐给你，你相信他，他会来赐给你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所以只要你的罪得到赦免，那么贫穷又算得到什么？只要你真的得到赦免，即便是你疾病缠身又算得了什么？只要你罪得赦免，即便是你真的年纪老迈了，你的生命已经快到尽头了，那又算什么？想想那个十字架上的强盗，他那一天就跟主耶稣在乐园里面。所以只要你罪得赦免，就可以快乐无比，以你的救主、你的神为乐。所以问题在于，你真的得到赦免了吗？你要去思考，因为赦罪、罪得赦免是我们人最大的需要。只要你真的来相信耶稣基督，你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为你预备的赎罪的羔羊，是神所差来的救主，在你相信他的那一刻，你所有的罪都会得到赦免。他会在你心里面就像对摊子那样说，说儿子，你放心吧，你的罪赦了。或者对你说，女儿，放心，你的罪赦了。所以我们懂得来求神，按照他自己丰盛的慈爱和怜悯，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今天就施恩于你，让你真的能够来到他的跟前，在你心里面你来向他恳求，你不需要离开这里，就在你的座位上，在你心里面默默地来向他祈求，来相信耶稣基督，你就会经历到他丰盛的恩典，求主来按照他自己的美意成就。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来唱最后的一首赞美的诗，137首。好，我们一起做结束的祷告。阿门。